也知道在这一次出迦南的路上，神不准他们跟以东人征战。申命记第二章你们可以回家读啊。所以他们就绕道啊。所以在这个绕道的里面就发生了我们啊上次提到的二十一章，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里走，要绕过以东地。那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那弟兄姊妹，那段路真的是很难走啊。我想将来弟兄姊妹有机会去的话他们这个旅游团或者什么大概都会带你们去看看那边一路上走下来到红海边弟兄姊妹，那条路真的是荒凉旷野地啊，而且很多的那种突突的山，你在那边绕行的真的是很辛苦。三百万人带着妇人孩子牲畜而且就这样走那样子的路，那真的是很辛苦。我们今天在这里读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学乖，38年以后了还在埋怨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埋怨是旧造生命的这个专长，他本性就很容易埋怨，那很容易在这里这个不愉快啊。所以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就再一次受到管教。那底下讲到他们碰到亚摩利王的拦阻，巴山王的拦阻。其实在21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在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要从这里来，他们就来和以色列人征战。你发现仇敌主动的挑衅，主动的在这里拦阻。所以你就发现这是一件事实，在旧约的故事上都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很心平气和的退回来，从这个故事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想我们都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追求那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追求主的路上，你自己觉得在你目前这个阶段你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困难存在？我相信我们都有。那你觉得这个困难在哪里？那很多人在硅谷都是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啊？这个 mortgage 这么重，生活压力这么重啊，什么大家的竞争这么强，所以我整个人就被困住。那弟兄姊妹，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民数记中间的一种的难处呢？世界的王用他的方法在这里挡住我们，让我们不是没有心，而是说我们的心愿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就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责任，这么多现实的需要，已经把我们的时间一片一片的切开来，然后一片一片的拿去了。我们很难找到一片完整的时间让我说我可以坐在主的面前，我能够好好来追求主，来读主的话，对不对？这是现在这个世代的人的现象，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连着。那就算那个时间真空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也突然已经没有那个 desire 了。我觉得这是这个世代的人现在里面的一种情形。所以当他时间真空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想我去上上网络看看现在有什么消息好了啊，或者我去看看 email， 或者我去 surf 一下这个 internet 啊，或者我看看电视。因为人就是这么有限，那个最重要的力量、精神跟爱已经被这个生活、物质的生活或者今生的生活、今生的思虑已经把我们给 occupy 给占去了。所以我们里面剩下的力量说我要起来追求，要起来走路，那时间越来越少。那今天更不要说我们能够得胜到一个地步，说我今天做工作的时候，这些工作对我来说根本像副业一样，根本一点都不巴得我啊！我能够像约瑟掌权在埃及啊，这些事情都碰不着我，我在那里不仅仅不被环境压倒，我反而在环境以上啊，我能够掌权啊。弟兄姊妹，今天这样子的见证跟生命在神儿女们中间，我们需要，而且需要越来越多人能够真正看见这个，不甘心被世界拦阻，我们得到上好。这是一个挑战，弟兄姊妹。我在讲民数记的时候，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难过，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基本上大家都懂，很多属灵的真理都懂。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说，我们都在面对这个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都在面临挑战跟淘汰。当我们会讲了这么多道理以后，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你把它 extralize 一下，其实跟民数记是一样的，一重一重的人来拦阻我们，一件一件的事情来挡住我们。 仇敌主动的也好，仇敌故意 不让我们走也好，那么多的事情让我这个人不能去，包括我自己里面天然个性的弱点跟惰性，通通在这里好像让我们这个人走路啊，这个走不上去啊。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啊，所以那是我们才会那样子的交通啊。好像对那些出信的，或是对一些在主面前，在一些难处里面的，我们好像不太敢再去讲要求了。其实就是被逼的，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不能妥协，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因为这是一个最深的好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最深的爱。就跟约瑟，他可以很早就跟他的兄弟相认，他很早就可以跟他的父亲相认，但是他一直把他的感情 hold 得住，他宁可在这里在爱中帮助他的哥哥们从他们的错误，从他们当初的不义里面能够走出来，他宁可在这里 hold 住他心中对他父亲的思念和感情，等到他父亲真正甘心的把那个心中那个最爱的便雅悯也能够在主面前放下来，说罢了，我上了这个儿子就上了吧。弟兄姊妹，让雅各突然进到一个更宽阔的境界啊，他在主的面前完全放于祭坛，让雅各的生命一下子又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啊，那么宽阔那么丰富的一个人雅各啊。而这个时候约瑟他的父亲相见，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跟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要有爱心哈，从此光去讲言道理，而是说我们需要平衡啊，我们也不能够光妥协而把神整个的道理都救恩都妥协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听见我们这世代人传福音，越传福音这个福音是越妥协变成社会福音去了啊！你只要信耶稣啊，你生不出孩子，你信耶稣就会生出孩子的啊！这个是我亲自听到我的同事跟其他同事传的啊，隔了这么多年生不出孩子，他说你来我们教会信了耶稣就会生的，哎呀，这哪里叫福音呢？那福音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啊，他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在这里传复活的耶稣的，怎么会去传生孩子去了呢？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有爱心，顾虑到人的需要而人现在的难处，但一方面我们永远要知道今天在走这条路上神要得着的，神从来不妥协，而这个神的要求神的心意就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成为一个最深的挑战。说老实话，我们的时间真的很快就会结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那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走，除非医生已经说了你只剩下三个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走，从来没有一个人说知道这班飞机要 crash 所以我特别去买了这班飞机票，没有人的嘛，谁会知道呢？谁会知道等一下出去会发生车祸呢？没有人知道的。但弟兄姊妹，就在这个 moment， 就在我的今天里面，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照着我目前的度量，我来爱主，我来要主，这是很关键的啊。所以38年的漂泊走到后面，他们一路上碰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考验，很多很多让他们难过的事情啊。例如说他们的领袖离开他们了，尼利安走了，亚伦走了啊，好像这个最当初最心爱的同伴或是带领的人也离开了，这种什么一路上都是考验啊，碰到以东人的难处啊，碰到西宏的挑战啊，迦南人直接的征战，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这一路上的困难啊。那包括像摩西自己犯错失败啊，我们自己被暴露了，我们的失败对我们走路也是很大的难处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被神暴露的时候啊，失败的那么惨，我们都觉得羞愧，觉得想放弃了，不好意思再往前去了啊。那弟兄姊妹，这一路上在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一个真正看见神旨意的，他就越来越看他自己，不是的，我本来就是败坏的，我本来就是在罪恶里面生的，所以不是他赖皮，而是说他不让他的软弱成为他的一个定罪跟限制。同样的，他对仇敌的攻击，他越来越知道魔鬼的作为是要挡住他，他里面有一个不甘心被挡住的灵，像底波拉的诗，我的灵啊兴起，我的灵啊兴起。尼托森弟兄说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战诗，这个打仗的诗歌，对自己发出挑战，我的灵啊要兴起，在这样子一个这么多的考验的里面，不可以让我们的灵被这些打下来，我们要叫他起来，要起来。 所以这个黎弟兄在我们诗歌151首讲到主再来，我王必要再来的时候，他也里面也讲到，他说让我们的灵兴起，对不对？让这个世界过去，讲到我们在这里交锋，以力对力，直接的征战，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高昂的灵，要常常对自己讲话，要常常对自己讲道。以前一个连长的姊妹就跟我们讲，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学习对自己讲道，真的不是光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劝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要犯错松散的时候，弟兄姊妹对自己讲道，奉主的名讲信心的话，让我们这个人起来，我的灵啊当兴起往前，让这个世界过去，让我们的肉体的瑕疵破坏从我们身上过去。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起来啊，要能够常常靠着主，在主的面前能够起来。所以你就发现他们是一路上在这里走路啊，这么多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看的呢，大家回家可以再把这个经文再去细细的看。那中间有一些小的东西，小的经文啊，小段的经文，你发现我有的东西好像跳过去，但是我们下一次会再回头啊，会再回头把一些要补充的把它补充回来，那整体就会很清楚了。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的是在27章啊，27章特别讲到希罗非哈的女儿来求产业。他们的女儿来，第二节，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因为这时候祭司亚伦已经死掉了啊，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好，所以这个在神颁布产业当初这个严惩的条例里面啊，白板不在，没关系，我就简单讲，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传给女儿啊，不是，就传给女儿，那没有女儿的话给兄弟，就是给这个父亲的兄弟，那如果再没有兄弟的话就给伯属，那没有伯属的话就给至近的亲属，这是几个过程，我想不需要了，大家不需要，谢谢啊，这是几个过程啊。所以在这里呢，希罗非哈的女儿跑来跟摩西要产业啊，因为他顾虑到他父亲因为家里面没有儿子，怕这个产业就这样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摩西呢在这样子的事情上他去寻求神，寻求完了以后，那么回来以后神就说要把产业给他们啊。所以第8节到11节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把他的产业给女儿，若没有女儿就给他的弟兄，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把他的产业给至近的亲属。那这是一个原则，但是我们来看跳到36章，民数记36章，那么解决了希罗非哈女儿的要求以后呢，那么他们这个支派啊，是马拉西马吉这个支马拉西这个支派，那么他们的族长就突然想到了，那万一我们这些的女儿他们得到了产业了，但是将来却嫁给其他的支派的人的话，那么到了禧年的时候，地业就归给了这些做丈夫的啊，所以就表示我们这个马拉西支派的产业就变成给了别的支派了。他们一想不对劲啊，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就再来请教摩西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说这样子，第三节，他们若嫁给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到了以色列人的七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她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所以摩西呢，就再一次去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啊，我相信他又去寻求神。那么他们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这样子的话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是在以色列宗支派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支宗支派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那么第十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啊。弟兄姊妹，我只要稍微提一个关键的点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希罗非哈这几个女儿。那么在旧约里面，我说过，今天你们不要用新约的眼光来定罪我啊。在旧约里面讲到女子，特别预表到比较软弱的啊，这是圣经的旧的表号来说的。那么虽然这些女子好像在神家里面，在当时至少在他们那样一个社会里面，好像是不太被注重的人，好像是比较软弱的一群，可是他们对于他们在神面前当得的产业，他们属灵的产业，他们非常的在乎，非常的在乎，而且他们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那么他们的族长也很在乎，对不对？也不希望自己的支派所得的产业在这里这个丧失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提到这希罗非哈的诸女，给我们看见的两个我们值得学习的，就是一方面讲到他们宝贵他们所得的啊。那你会讲说，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属灵意义嘛，他们只是贪爱这些钱财哈，只是要地上的这些东西。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这些女的啊，神这些产业 anyway 都是给她，不管说她是不是还是嫁给同宗族的人，这些产业是跟着她，虽然将来归给她的丈夫，但是她还是做妻子的，这些产业还是可以跟着她。但是他们却很在乎说神所给哪一个支派的产业，他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持守，要持守住。所以呢，今天我们弄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特别讲到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或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和功用，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到底宝不宝贝他，我们在不在乎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在不在乎，我们羡不羡慕在主面前能够来好好的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或者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恩赐啊。那今天像扫罗，或者像以扫，他长子的名分，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立的约都是这么好的约，那我相信以扫不是不知道，所以雅各也知道，所以要用方法去得着他。可是以扫在他累昏的时候，他可以为着一碗红汤，就是眼前的快乐跟享受，他可以放弃那个看不见的祝福跟应许，他整个就不在乎了，连长子的这个名分他都不要了。那希罗非哈的女儿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对于神要给他们的产业，他们非常的宝贵啊，他们在乎他所得的神主宰的权柄，把他放在这个家中，所以他就在乎他在这个里面他要得着神让他得着的。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神也很在乎我们这个人对于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弄一个怎样的态度。所以神说不要把好东西丢给猪吃，对不对？因为他会糟蹋了，他会糟蹋，他甚至转过来还咬我们。那弟兄姊妹，神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无柄鳄鱼剩下的渣子，神都不要他们乱丢，神叫他们收起来，收了12个男子。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到底对于神每一次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所以像我们不敢去参加退休会啊，或是我们甚至每一天每个礼拜天来到神家聚会的时候，或是我们每一次自己在主面前打开圣经读经的时候， 到底我们对于神今天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领受，弟兄姐妹，也就决定了那个祝福在我们身上产生真正祝福的程度。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在乎，那个祝福很容易掉，因为你不 care 它们。当我们真正 care 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一定天天拿出来擦呀、摸啊、看啊，啊，宝贝的不得了啊，你会在乎它，你会 precious 它。我们家掉的树叶我从来不会一页一页拿起来看一看，哎呀，这是我家的，不久要被扫走了啊，再也不在了啊，我不会去 care 它，所以呢它掉了我也不知道。不要讲树叶了，我很多很多东西我都现在找不到了，因为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我最宝贝的东西你问我在哪里，我当然知道在哪里啊，我的讲台纲要放哪里啊，啊，我收集的圣经笔记在哪里，我通通知道。那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啊，在主的面前写的整理的，我哪一本在哪里我通通知道福音的帮一点在哪里，什么东西在哪里，我都知道，因为那是我自己心血搞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在乎我们宝不宝贝它。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忘了跟你们讲过没有，我们带领弟兄，这个那天史弟兄把我们几个同工找在一起，那次聚会真的很有主的祝福啊，好像这个火重新被圣灵点起来一样啊。他就跟我们讲，他说神的工人永远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子让这个火能够持续并且蔓延。今天神不会一直在我们里面把这个火天天烧天天烧，神把火点起来了，今天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宝贝这个火，你怎么样子去能够维持这个火甚至扩大这个火。那这个其实我后来想不是光对神的工人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觉得主得着我们了，我们更新奉献，我们爱火重燃，我们重新跟主有一个更新的奉献。那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回来什么时候搞掉了？它能够持续多久都在乎说我们对这一次的心，对于主这一次给我的祝福，我到底宝贝有多少。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一次又一次的特会，好像去打一个这个兴奋剂一样，回来高兴几天然后就掉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在主的面前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啊！当神真说话，神真得着我们，我们里面真是要宝贝这个，像西罗非哈的女儿一样，他们宝贝，他们觉得我们不能不得，当众人都在那里得产业的时候，我们家不可以不得啊！他们心里面向神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像我们去特会的时候，我们是要为了自己，要为了自己家祷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为着你的家祷告。当神在山上有祝福，耶和华的山上已经有预备恩典要给我们，而我们家去的时候没有人祷告，没有人在乎，我们只是因为教会这样子一个聚会我们就去了啊，但是去了回来了空空的去，空空的回啊，或者空空的去，满满的回，但是满的回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这都是我们常常发生的故事。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真在乎，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次可以这样子自由的来坐在主的脚前，跟神儿女们一同来爱神，来追求神。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带着一个宝贝的心，那我们听见主的话，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把它当食物吃了，我们听见了神给我们的东西，就把它真的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把它持守在主的面前来珍惜它。这是西罗非哈的女儿，而在这里后来族长们提出来的要求，他们也甘心顺服一切的安排，他们就顺服了。我刚刚早讲了，照理说他们第一次已经要求到了，说摩西已经说女儿也可以得产业，他反正有产业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我何必要顺服这一个呢？但是你发现他们不是呢，这几个女儿就是这样子。就说到他们那个里面的动机，他们里面对的主其实是非常可贵的啊！他们不仅仅宝贝，他们也顺服神家给他一切的安排。所以呢，你只能够嫁给同宗的人，马上对象少了多少？少了12/11了哈，只剩下12/1了啊！原来有这么多弟兄可以挑的，现在神说你只准嫁给同宗的哦，他们通通顺服，没有一个反对。那今天我们跟别人弟兄姊妹讲说最好找在主内的，很多人还反抗，为什么 why 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没有说只准找某一类的这个弟兄，对不对啊？ 所有弟兄都可以，大家还抗议啊。所以这个，所以我常常讲，神儿女们应该尽量嫁娶神家里面的人啊，千万不要这么宝贝的产业。我们是要跟别人传福音嘛，但是我觉得在家庭组成上，弟兄跟姊妹，姊妹跟弟兄，真的是要珍惜。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这个两个人小孩子玩爸那个扮家家酒，两个说要当爸爸妈妈，要准备结婚哈，所以那个小男生就跟那个女生说，那你当我新娘，我跟你结婚好不好？那小女孩两个眼睛瞪他，他说这怎么可以呢？他说所有结婚的都必须是一家人才能结婚啊，像爸爸啊妈妈啊爷爷啊奶奶啊外公啊外婆啊，他们都是一家人才能结婚的，你跟我又不是一家人。他就把他反过来了。人家是结了婚成为一家人，他认为说是一家人才能结婚。我今天只是讲说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应该是在主的里面啊，这个弟兄跟姊妹，姊妹跟弟兄，所以弟兄们如果受到试探，有这个外邦的女子追你啦，或是你喜欢也要在主面前谨慎，要好好祷告。其实在旧约里面神非常不喜悦这样子的事情，那新约没有明文的讲说不可以找外邦女子结婚，但是至少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边讲到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于恶啊，那黑暗跟光明没有相交啊，对不对？讲到这些的话，我想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绳。你多顺服没有错的，多为了照着主的心意，更严格的要求自己，神会祝福我们的啊。那这还是我们的盼望。这希诺菲哈的女儿，一方面他们宝贝所得的，一方面他们那样子完全的顺服，而且你没有听见他们任何的反驳，不仅仅没有反驳，他们照着去做。所以圣经上几次提到希诺菲哈的女儿，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到十七章讲到约书亚记还在讲他们这几个女儿，你就晓得这几个女儿在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不是普通的女儿，他们就是这样子向着神家，在乎神的祝福，在乎神家的要求，他们这么顺服，那很好的例子啊。那最后我想我们再讲一两个点我们就休息好不好我们看这个点是在32章对不起，这个先看27章好了，先看27章。27章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12节啊，那个神对摩西说要叫他跟他哥哥一样啊，准备要归到列祖那里去，那不准他们进迦南。那你发现15节，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第一个，我们摸着那个摩西里面的那个宽大的胸怀和度量，他非常羡慕进迦南，神不准他去，他几次求到最后，生命记神对他说：“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像那个爸爸对孩子讲话一样，你不要再跟我提了，反正 no 就是 no 啊。弟兄姊妹，你发现摩西就不再讲，但是这个时候的摩西马上就想到神儿女们需要一个 leader， 所以他在这里就向神求，求神在他走以前兴起显明，也安立一个 leader 继续带领百姓啊。他在这里讲到的三件事：能够治理会众，能够与百姓一同出入，在他们面前出入，然后引导他们。弟兄姊妹，这是摩西多么盼望在神家里面出现的 leader 啊！不仅仅有很好的 leadership， 知道怎么样子立体的来治理神的百姓，来建造神的百姓，他能够在神百姓中间出入，做他们的榜样，在生命上在各方面能够做他们的榜样，而且能够引导百姓像牧人一样在这里引导羊群啊！这是摩西在这里心中的盼望，就求神立一个 leader。 那我们发现约书亚其实摩西很早就在培养他你从这个出埃及记就看见约书亚了，对不对？一直跟在摩西的旁边，摩西在这里培植这个人，但是呢，摩西并没有凭自己的意识说就是他，他还是放在神的手中。那你知道这个12个探子里面，加勒跟约书亚两个都是很好的 leader， 都是很好的 leader。 而当他们从探子回来的时候，神那天在那里说其他人要倒闭旷野，神特别夸加勒， 没有提约书亚，只有后来说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去。但是神夸的时候在夸加勒，因为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随神， another spirit， 跟其他人的 spirit 不同的，这个人有一个 another spirit， 另有一个心智，他专心跟从神。所以你发现当神在这里，当摩西在这里求的时候，他就仰望神，那神挑约书亚，他说约书亚认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把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耶利亚撒和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摩西授权在众人面前立他作为 leader， 让神的百姓知道约书亚的 leadership 是他自己要来的，是摩西在这里公开公然的立他做 leader。 那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里面，等于是讲到意向跟使命的传承。那摩西不仅仅希望有一个好的 leader 出来，而且能够把他身上的托付，神给他的托付，那个使命还有摩西得着的意向能够传给下一棒。那这个点我们想我们在讲教会侍奉的时候，同工退休会我们特别强调，那当然我们的范围跟程度是跟摩西不能相比的，他是全百姓三百万会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手中的服事啊，不管是区长，不管是各个组的 coordinator， 不管是任何的服事，我都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培养，为神家培养一两个能够跟着你一起服事，你也能够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甚至陪着他们祷告，因为这是在这里培养我们那个真正做 leader 的生命啊，这是一个意向使命跟生命的传承，在这里传下去，那神家需要，不然神家就断代了。所以连长的弟兄以前常常提醒啊，他说神家绝对不可以有断代的事情发生，一断掉隔了 generation 再回头去接的时候，中间接常常去接的已经出问题，接的不够那么纯，接的不够那么准啊，接的不够那么实在。所以我想我们在神家里面应该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让弟兄姊妹都很重视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找到最好的啊神的仆人，也希望英文跟中文组中间不因为语文，不因为 generation gap 让我们中间产生的属灵的断代，我们在主面前得着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不仅仅能够分享，他们能够 on top of it， 能够站在我们的肩膀上，能够更往前去啊！这是我们里面心中很大的盼望。所以摩西基本上在这里，我上次也说过了，一个神的仆人，一个 888 servant 啊，他 appoint by God， 神所招的，不是自己凭心愿自己立的啊。然后 anointing by God， 神所高的，然后呢 approve unto God， 是神所喜悦、神悦纳的，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那希望是在很多的侍奉上，在很多的这个使命上，神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高我们，也能够喜悦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32章。那我想这个刚才提到加勒跟约书亚两个都这么杰出啊，但是你发现当初神只夸了加勒，没有夸约书亚特别啊。那现在神拣选约书亚，没有用加勒，你发现加勒没有任何埋怨或不服气，这都是讲到他们里面的生命是真的经得起考验的。这为什么圣经上神能够说加勒有 another spirit， 他另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不是野心啊，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就这个专心，专心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就是要做。所以他在旷野陪百姓38年漂泊，他跟约书亚其实最有资格，那时候就进去了，在他们陪的百姓38年漂泊，没有听见他们有一句的埋怨。而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你去读约书亚记，头7年的时间陪着百姓南征北讨，先帮别人打天下，这是加勒。他没有说一进去以后就马上跑到希伯伦，先把希伯伦打下来，然后跟亚伯拉罕一样坐在帐篷门口住在那里了。你们去打你们的吧，我住这里了。希伯伦，我跟神交通，我跟神享受就好了啊，我自己享受就好了。弟兄姊妹，加勒没做这件事，他带着神的百姓南征北讨，帮助各个支派打完天下以后，他最后来见约书亚。 他求约书亚说当初神怎样应许他，他说我那个时候怎样，我现在的力量还是怎样，他求你把这块地给我。那约书亚准了他以后，加勒带人把希伯伦打下来，打下来以后从此国中太平，再也没有征战，希伯伦成为他的。那我想我们可以再讲更深一点的啊。当约书亚记到了最后，讲到利未人在这里敲连珠要得陶城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河东有三个陶城，河西有三个陶城，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到，结果在连珠连出的第一个珠就是什么，希伯伦。加勒又必须把他好不容易征战得到的希伯伦拱手交出来交给利未人。因为姊妹，你发现加勒没有任何的埋怨，这个人真是了不起，了不起。所以神家需要真理的，弟兄姊妹，需要真正的理解，心里面专心爱神，心里面全心爱神儿女，心里面只知道神的荣耀、神的国度。被仇敌他永远打前线的，出代价永远打前线的。当真的需要让出祝福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埋怨，把祝福给了利未人。所以陶城研究第一究就是希伯伦城，希列亚巴就归给了希这个利未人。那弟兄姊妹，但是没有看见加勒生气，没有看见加勒有任何的埋怨，是一个人真是另有一个心性，专心跟从神。所以我们教会已经有好几个加许啊，我很喜欢加许啊，所以我特别讲圣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讲了约书亚记，对不对啊？我很喜欢约书亚记，但是我们教会叫加勒的人还不多啊，所以这个将来再多生几个加勒，非常好的弟兄。好，我们看那个32章。32章在这里讲到流便跟加德支派啊，他们求业于河东。我们看32章第1节，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点点点啊，就说第4节，我们若在你们眼前蒙恩，求你们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然后我们请看16节，两个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城，这是他们两个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他们牲畜很多，而且呢看见可以牧放的地方，这个地非常的美好啊，为了这两个原因他们不肯进迦南地啊。然后他们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然后要为孩子造城，那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19节啊，是非常遗憾的一节啊。他说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这是一件非常叫人遗憾的一句话，我们的产业我们不跟他们去得了，我们的产业是在这里，那就是凭自己来拣选他的产业啊。我想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地图，我们这个 transparency 是有些变形，比较不容易看得清楚，我们就看上半部好了。我想这条这里是沿海，这里是加利利海，那中间的这条是约旦河啊，那就是很清楚的。那所以他们现在呢是在这个耶利哥啊，约旦河东边，在神庭这一带，在这个摩押平原就在这边，他们现在是在这里啊。那么他们过来的时候，因为曾经跟这个巴山王二啊，跟西斯本王西宏，他们跟他们征战，所以得了他们的这块地， 所以这块地呢，他们一看觉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不想过约旦河了，所以就跑来见摩西跟这些其他的 leader 说，这边的地方是可牧放之地啊，所以我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这边，我们不肯过去跟他们得产业。所以后来摩西也是经过神许可以后，就把这块地给迦得啊，这个颜色，然后上面，对，这边是迦得，那这边是给马拉西的半个支派是在德智尼啊，那还有流变支派，流变支派是在这里，它是有颜色，大家看不清楚，流变支派在这里，所以流变、迦得、马拉西这两个半支派就得了约旦河东边的这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先在西十本把西十本王西宏征服了，他们又先上去把巴山王也征服了，然后再重新回到神庭来。这是一个大概的图，这是他们从旷野上来以后是在这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几件事情啊。那他们想留在约旦河东，那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之地是在约旦河西啊。那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就请大家看一下那个三十四章，民数记三十四章，神在这里定定迦南地的地界的时候，你发现虽然这两个支派他们凭旨意拣选了这个约旦河西啊，但是当神在讲应许之地讲迦南地的时候，整个的形容，那所有这边讲到东西南北通通都还是在约旦河西边啊，神并没有包括约旦河东边这块地。那这一张的地图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三十四章讲的东西南北的几个界限通通都在上面啊。那黄色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地图不是这么清楚啊，那粉红色的是他们未得之地，所以这个黄的地方是他们得到的。所以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啊，我们简单看一下，是从一直南边的加底斯这一带啊，靠近埃及的小河，然后一直到沿海的东边，然后上来沿着这边，然后北界是一直到这边啊，这个圣经上讲的那几个地名，像希特伦啊，一直过来什么希达达啦这些，哈萨伊什么，我一下看不清楚，反正是从那边一直切过来啊，然后到这里。所以这个神的百姓在这里两个半支派，他们自己拣选了约旦河西啊。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点呢？因为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最大的不同在于是过不过约旦河。你知道约书亚记神百姓进迦南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过约旦河。约旦河经历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特别讲到在主观上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经历。十二个支派把石头埋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带十二块石头到对岸去，然后约旦河水重新复合，就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说到，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为的是叫我们以后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我们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就今天在生活里面有没有活在那个同定的里面啊？就是跟主同死同复活的境界，是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得胜生活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的表现就跟其他宗教的人很像，劝人为善，给人寄托，不过就得到了这些的好处。我们可能行为上比别人稍微好了一点啊，因为有这么多新的要求啊，又有这么多教会的教导，那么我们也好像有神在祝福我们，碰到难处可以仰望神，可以求神帮助。但是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是那个看不见的境界跟仇敌征战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活出基督来，那一个关键在于约旦河的经历。而 过了约旦河得到的产业是神命定上好的祝福。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多讲，我们讲约书亚记的时候特别讲到迦南地预表在基督里，迦南地的预表就是预表在基督里。所以神给祝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属灵的祝福的得着在基督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承受祝福，要在基督里。我们今天如果要活得像主，要承受主的性情，要得到主的生命，在基督里，对不对？好清楚。所以这个上好的福分，约旦河被神工作过了，他们已经来到了门口了，来到门边，功亏一篑，他们就在约旦河边被挡下来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在走主的路，要得到神的上好，一路上有各样的事情来拦阻我们，一本都已经到了门边了，都还可能拦阻我们得到神最好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那叫做上好的旨意。神在每一个人都有，不光在约书亚，在摩西，在迦勒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今天我们能不能得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上好的祝福跟上好的旨意很重要，不甘心被任何次好的来代替。就是Sparks弟兄讲到神的上好最大的仇敌还不是不好，乃是次好，就是第二好，就是不是那么最好的。当我们得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够了，我已经做了这些的够了，我已经每一天已经读一张圣经不错了，很多人每天都还不读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比较，我们里面一松懈，我们都觉得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但是在主的面前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很多神要给我们。所以这是讲到上好跟次好，一线之隔差很多。那不仅仅祝福的本身差很多，你发现是一个拣选，一个是怎么样，两个支派自己拣选，他说我们的产业在这，他们自己挑的，其他九个半支派是用连揪给他们。连揪我当初说过是讲到神的主权，他们服在神的手上，他们让神为他拣选，神你来为我挑，这是他们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这两个支派会落到去拣选神的赐好呢？那个关键啊，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那第一个，因为他们的牲畜甚多，很多时候这个地上的祝福多啊，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跟着被炼净的话，并不是祝福，对不对？所以诗篇里面讲到说，神把他们所求的都给了他们以后，反而叫他们心里软弱，要什么得什么，要钱有钱，要车有车，要什么有什么，要爱情有爱情，要学位有学位，他什么都得到了。弟兄姊妹，这个人在主的面前，如果生命没有跟着被炼净的话，这些东西反而破坏了他。所以你发现流便加德支派，他们牲畜极其众多，这是他们不想再往前的原因，因为眼前的快乐，眼前的祝福，他们已经吸引了他们，他们觉得这样子生活多好，对不对？这样子的 life 多好，我从此以后可以安安心心的对我的灵魂说，你可以安息了啊，那个无知的财主啊，对不对？他觉得他这里通通都够了。那这个东西拦住我们。那第二个原因让他们停下来，是因为他们看见，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的人还是常常活在眼见的里面，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这些东西非常 dominate， 非常影响，也非常支配我们这个人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也非常影响，非常支配我们这个人生活的模式。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就是想尽办法让你看，从前我们看是电视广告都已经不得了的啊， 那现在他那个 internet 的广告，你连看 email 它上面都有广告，对不对？他所有的东西就是要送到你的眼前，就希望你去看，因为当你一看的时候，他就可以挑动你的 desire。你的 desire 被挑动的时候，你就会 put into action。那你 put into action， 你放付诸行动以后，你就上了他的当，你就受他影响。这是整个世界一直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你发现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明明都到了应许之地了，他们停下来？一方面是他们的这个外面的祝福，让他们拦阻了他们去羡慕得着生命的祝福，那个永远的祝福，那个里面的祝福。另外一方面是他们的眼睛，他眼睛所看见的抓住了他们，影响了他们。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那所以何硕恩教师有一首诗歌说，在这一条血迹的路上要什么塞耳闭眼哑口，在这条血迹的路上忠心往前。不光讲到在神家，在这条路上很多东西不该看的我们就不要看，不该听的就不要听，不该说的就不要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忠心的在这条血迹的路上跟着主往前去啊。所以这是两个支派里面非常可惜的，所以因着这样子的情形，他们就在这里要求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然后说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这边。所以我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可惜啊！走了这么40年的路，经历了神这么多的大能啊，也面对了神这么宝贵的应许，然后眼前一线之隔就是产业，他们连看都不看就说不要去。你至少看了以后说那我不要去嘛，对不对？连看都没看就不要去。那虽然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生他们的气，说他们不可以再得罪神。那他们在这里拍着胸脯保证说，我们带着兵器啊，在这些人面前先进去，帮他们把地得到了以后我们才回来，讲的都很好听，对不对？那你仔细去读约书亚记啊，这个 homework 可以交给你们啊。他们这两个支派在民数记26章数点的一共有11万个人，他们实际上去的只有3个人，大多数人还是留下来，就是派了一些人这个应付，因为不去的话会得罪神，不去的话百姓们会生气，所以派了大概将近1/3的人去，其他的兵丁都留在这里，因为他们的产业都在这嘛，富人孩子都在这，他必须要守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妥协，所妥协的生活啊。所以呢，你发现在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他们一方面他们没有真正照着他们应许说的啊，对他们的责任啊，对他们的托付只是敷衍其事，讲说我们都会去啊，然后但是实际上只派了1/3。那底下的呢，你发现他们也没有办法再享受神的上好。我刚才说过了，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一线之隔，是完全不同的境界。那今天我在经历里面也可以跟弟兄姊妹讲，真正过了约旦河的经历跟没有过约旦河经历，对我们至少在我的身上，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差太多了。原来当基督徒当的，有的到最后当的很辛苦啊，觉得这么多的要求，这么多的律法啊，这么多的这个期望，很多的不能得到满足。可是当我们真碰着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同复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你发现神把我们释放到一个新的境界。不是说我们这个人不会失败了，不会受搅扰了，而是说你一念之间你可以转回到新造的里面，你一念之间可以转向神，重新回到得胜的地位跟经历里面去。那 much easier， 容易多了，真的。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要活在吃好的里面。而且他们从此以后不能够过那个祭坛的生活，神的百姓在约旦河西，他们可以到耶路撒冷，可以在祭坛面前过生活，对不对？所以你读到约书亚记22章的时候，说到他们回去盖那个圣坛，圣具的圣，他们只能够在约旦河的边边盖一个圣坛，仿照耶路撒冷的那个，不是仿照会幕里面的祭坛，造了一个祭坛， 不准在上面献祭的，只是提醒说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经验啊，我们有一个神，我们要这个就是在这边提醒他们就是了。但他们却在约旦河西不能够真正有祭坛，非常可惜，只能有个正坛，做个记号就是了，做个提醒，那我们挂个十字架就是了。我不是说姊妹了，我是说就是教会挂个十字架就是了啊，但是里面没有十字架的实际，那不过只是一个记号，很可惜。那第三个呢，他们不断的受搅扰的历史，你发现这两个班支派因为他们过妥协的生活，就在约旦河西就住下来，结果在历史上啊，在对约旦河东，对不对，口误啊，常常讲话，谢谢。但那个约旦河东啊，你发现在历史上他们受的干扰最多，这个亚门人来犯境就来干扰基列雅比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他们来要来挖他们的眼睛，你发现这个亚门人就来搅扰他们，十一章第一节到五节。那么第二个呢，300年以后呢，亚门人又来跟他们讨这个地方啊，这是在士师记十一章13节到26节，他说你们现在要好好的把这个地还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亚门人又来要他们。那第三个，刚才那两个应该对调，抓的时间的顺序，先是士师记十一章啊，13到26节，然后第二个是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第三个呢，当亚兰王哈薛来攻打的时候，他是攻打河东之地，让以色列国就被割裂了，这是在列王记下第十章32节到33节。这亚门人，东北角的亚门人，亚兰人也来攻打他们。那第四个呢，亚门人又来攻占加德，这是在耶利米书49章第1节。而最后我们知道，在历代志上第五章25节到26节，讲到亚述帝国来犯境的时候，他先把河东的支派先掳去，其他的支派虽然后来也被掳，因为他们得罪神，但是呢至少是在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两个河东的支派就先被掳去。你发现神百姓中间被掳的时候，他们就先被掳，因为他们过的是一个妥协的生活，他们过的不是在神真正命定要他们住的地方，是他们自己凭自己的旨意啊，自己的拣选所挑的地方。那第四件事情，你发现他们对神家的需要常常漠不关心，就是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第五章好吧，四世纪第五章讲到神家那个时候碰到战事啊，碰到打仗的事情，那个夏所王耶宾啊，率领那么多的铁车铁马要来攻打以色列人，那时候底波拉做士师啊，他在这里呼召，在这里作歌，在这里啊，借着唱兴起啊兴起啊，让神的百姓起来能够来面对仇敌啊。但是在这里你发现第十五节这边讲到其他的支派，像以撒家的首领和底波拉同来，他们都肯付代价啊。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那里征战。但是在流便呢，就是约旦河东，大家讲错了，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他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他们非常聪明非常有谋略的人啊。他说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不肯出代价，坐在群中里面，虽然心中有大志有很多的计谋，但是坐在那里听牧笛的声音不肯出来啊。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他们不出来。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你就发现这些在这里有一些支派拼命啊，拼命赶死的，在这里为神家征战，为神家的存亡，为着神家的见证。流便支派这样子有色大谋的人，但是他们却在那里吹笛，在那里享受啊，不肯出来。这是讲到他们的情形。 最后我想我们不用看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想要经过他们的地方，他们也拒绝，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因为鬼进了猪群，他们这个损失惨重，所以不让耶稣进城，就叫耶稣离开。你发现这边的居民，他们藏起来，这个拉弗他利跟这些人听见了耶稣的声音，这个有光发现照耀他们，他们都这么喜乐。但是当耶稣真来到这个约旦河东的时候，这些人不要他们。而且你看圣经上明说不可以，猪是不洁净的，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养猪呢？就发现说这些人，他们不仅仅生活受搅扰，他们对神家漠不关心，而且他们自己本身的生活真的是充满了妥协，律法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拘束的力量，甚至连主耶稣来跟他的利害冲突的时候他都不要，他就请你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主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很重要。所以刚刚开始只有两个支派有这样子的要求，结果后来变成多少？两个半支派。那这个半字呢，我一直以忧一直以喜。忧的是在这边同伴的影响力，我上次讲到这个同伴会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两个支派敲的那里，原来是只有他们两个支派去要，后来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也跟着来要，所以变成两个半支派都敲了字。那这是我里面忧的地方啊。那我喜的地方是呢，同一个支派还有半个支派，虽然亲兄弟敲的那边，但是他还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要求，他宁可站在神上好的心意里面，他把自己分出来。所以马拉西有半个支派在这。一方面在这里影响力，我们要提醒啊。一方面也讲到，当真正碰见伤害神的心意，违背了神上好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那个分别的能力，要能够为着主站出来。这是这个两个支派求业于河东的这个情形啊。那所以迦南地的地界，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神虽然他们妥协，虽然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拣选，但是神不妥协。神讲迦南地地界，在形容地界的时候，就是不 involve 他们。那最后一个点完我们就完了，就是利未人的诚意，在35章，民数记35章，就是每一个支派啊，他们都需要有一些城分出来给利未人，让利未人能够散居在百姓中间。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在这个申命记33章第8节讲到说，乌林土民在利未人虔诚人的利未人手中啊，说到他们在这里进到神百姓中间的时候，他们能够为神百姓来寻求神的心意，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引导他们。而在申命记33章第10节讲到，他们要在各地教导神百姓律法，把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教导他们。所以这是利未人分散在以色列各家很重要的目的，在这里带领神的百姓来敬畏神，来侍奉神，然后来照着神的心意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利未人的诚意这边有稍微形容一下他们的尺寸啊，他们到底该怎么样。那我想我现在就不画这个图了。来，他们有两种画法，有一种画得太小，另外一种是比较合理的。我想那个细节地方准备自己可以画好了。那其中呢，一共要有这个6座出来当头城，所以整个利未人一共得到48座城，那其中有6座做头城。那逃城主要的意义就是使误杀不小心杀了别人而犯了罪的人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那如果说是存心犯罪的话，那就不可以逃进逃城来，那就算逃进逃城来也要把它交出来啊。所以在申命记19章也特别再次讲到逃城，大家不用看了，他说你们要预备道路，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等于要预备一条路，让那些误杀的不是存心犯罪但是却犯罪了的人可以逃进去。弟兄姊妹，这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逃城。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6章， 希伯来书第六章啊，第十八节，他说：“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个避难所讲到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它是我们可以逃的地方。啊，弟兄姊妹，误杀就是无心犯罪，但却犯罪。也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个旧造亚当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不是我存心要去犯罪的，但是那个犯罪的生命就是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不是应着景象违背圣灵的这个恩高的教训，我应着心去犯罪，而是说我一不小心我的这个东西就跑出来。就是因为基督永远是我们的逃子，让我们逃到基督那里去，让我们在那里等到，让我们在那里接受这个保护啊，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赦免，我们得到宽恕，让我们可以重新出来，能够忘记背后在努力面前的。所以河东有三座，河西有三座。那这个陶城虽然河东的百姓不合神的这个拣选上不合神心意啊，但是神还是有立陶城给他们。那这边是基本上列的利未人的这个诚意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字都很小。所以那个陶城啊，陶城这几个陶城我们看一下就好。陶城它是画方块的，所以在这边这个拿佛他利的这边有一个基底斯啊，这是第一个河西的第一座。然后第二座呢是在这个世剑，在以法莲的山地世剑这里，后来在割地的时候好像原来是分给马拉西的，后来给了以法莲。那第三座是在希伯伦啊，希伯伦是在这里，基列亚巴。所以我就说这个迦勒得到了希伯伦，结果后来在抽陶城的时候他又 give away 啊，然后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这个学习。那么河西的河东的这三个，一个是在哥兰啊，在这个地方，第二座是在这个底西，那第三座是在底下。对不起，我讲错了，这边还有一座，我一下子没看到啊，在拉莫，对不起，在基列的拉莫啊，所以我讲错了啊，所以一共有这六座，让他们误杀之人可以逃到那里去。那么逃城是说要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才能出来。那这个预表是讲到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啊，这个讲到说只有当基督真正为我们赎罪死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这个所犯的罪才得到赦免啊。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说到，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旧约的血它不能除罪的，它不过是遮掩我们的过犯。那一直等到基督完成的救赎，他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他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以后，那么他就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所以那个旧约这些因信称义的啊，他们借着信心所献的祭啊，在这个时候都不至于枉然。不然的话，基督如果没有完成救赎，他们旧约杀了再多的牲畜，他们的罪还是不能除去啊，最多只是旧约的血，他不能除罪的，他只是叫我们的罪被遮盖而已。那一直等到大祭司为我们被杀完成了救赎，那所有的罪得以赎掉。那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因为我把那个我们看那个先打啊，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讲这个巴勒遭巴兰，然后后来叫他们杀米甸人报仇。因为我后来考虑一下那个分段，这两个放在一起讲比较好，所以我刚才想先把其他几个点先讲完啊，民数记中的其他几个重要的史诗先把它讲完了。所以呢，最后的这两个等一下我们下一堂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讲比较清楚。那神怎么样子仇敌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诡计要来咒诅神的百姓，但是神却化险为夷啊， 能够给他们带来祝福，然后底下又讲到他们怎么样不小心又落到另外一个轨迹，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讲的。那我想我们现在大家休息几分钟，我们11:10回来好不好？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堂啊。那我们今天集中在这个巴勒遭巴兰的这件事情，跟对神整个百姓的影响，还有我们今天该得着的教训是什么。那这段的圣经在民数记里面占的篇幅蛮大的啊，从22一直到25都在跟这件事情有关。然后到了后面神在31的时候又要他们去杀米甸人为神报仇，所以实际上在这里就等于有5-6的圣经都跟这件事情有关。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我们已经说过，它是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神的百姓快要进迦南地之前，对着耶利哥安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百姓那个时候摩西正在重申律法，把神整个在旷野里面的故事重新讲一遍，把神的律法神的应许在那里重新对神的百姓讲，而且呢他们也在那里再次数点百姓，就是第二次数点百姓。所以神的百姓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但是在那个看不见的范围里面，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巴勒去招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整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手在这里保护他们啊。那我想为了大家比较熟悉一下这段的故事，我们看看几节的圣经啊，我们请翻到22。22:1，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然后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所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田禁，就如流田禁田间的草一般。那个时候巴勒做摩押王，他就差遣使者往大河那边，那很可能在亚兰地那里啊，在匹夺去，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的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地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就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所以这么多人，长老们，摩押的长老，米甸的长老，手上带着这么多的金银啊，到巴兰那里把巴勒的话告诉他。然后我们请看8，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12，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好，底下就讲到巴兰早晨起来就拒绝他们说，你们回去吧，因为神不准我同去。 So far so good。